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的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刚刚跟卢牧师在聊天的时候呢，卢牧师说：“我常常为你祷告。”我心里面就感到，哇，这个是福气啊！这个是能够服侍主，还有人在背后用祷告来支持着，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但愿你也可以经历到服侍主里面呢，事实上呢，你绝对不孤单的。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或者不知道的情况底下，背后有人为你祷告，哈，在背后支持你。圣灵在你的心中，但愿你在牧养、传扬福音的时候，都能够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那今天我们有卢文牧师、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呢，跟大家一起继续的来看《使徒行传》。那也欢迎你收听，对于查考圣经，对于神的话语。能够有一个信心，有个积极的回应。那我们继续的谈到保罗在欧洲的宣教行程。这个时候呢，保罗跟希拉呢就离开了比利亚，保罗先离开，希拉跟提摩太呢就往后来才跟着他一起到这个雅典的。哈，雅典这个地方呢不得了，这个是大城市哈，在当时来讲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希腊的文化啦、思想啦、哲学啦、经济啦、政治都以那边呢为中心的。那么保罗这个时候来到雅典啊，刚才说他先来雅典的啊，希腊跟那个提摩太后来才到。那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呢，他就一个人啊，在那里呢面对一个不同的处境啊，也发展出一个很不一样的宣教的策略啊。我们来看16节到21节，就是满城偶像之地。也请杨老师给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好不好？
17章的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波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那我们说雅典这个是非常有钱的城市吧，他们都不做事情的，在那边聊天就好像现在中国也很流行，在城市里面很多什么咖啡厅、
嗯
啊、很多人就那边坐在那边喝咖啡、啊、看着电脑在做事情。这个是现在开始在、我们国家看见很多事情，不晓得了很多雅典啊，我自己呢有机会会去一些地方的时候，发现一去到那个地方就感觉到那种好像雅典一样，就是满城都是偶像的那种感觉。好像泰国佛教就很盛行，到处都有佛庙啊，都是啊很多和尚啊，这样很敬虔的。甚至我们在中国某一些省份啊，迷信也是蛮多的啊，你会感觉到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那么雅典这个城市呢，我们看见很不一样了哈。保罗除了 跑到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辩论以外呢，他就来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那个时候还在等这个希拉跟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呢就逛市场了，在路上啊，在市场上呢就跟人家聊天了。可能保罗也很会聊哈，遇到谁就跟人家辩论啊，这表示这个城里面呢的人都是有一点的学问的。你跟我聊就没什么话我会讲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学问哈。但是
希腊人就是讲那个什么哲学
啊，都很会聊哈。他们很注重那种演说的技巧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可能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学识啊，对人生很有体会，对哲学很有理会，所以他们就会喜欢跟人家聊。可以一方面说，哎呀，我可以从聊天当中都有学习。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在聊天当中也可以稍微表示自己也有一点墨水哈，这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发现保罗来到雅典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都可以聊一下啊。保罗自己本身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所以他作为学者呢他就发现诶，这里我可以发挥的空间呢很大了，所以就发现了他们的辩论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个城市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很多元的，里面提到有两门的学士，在过去呢这个叫伊比古罗，那么伊比古罗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刚才就说伊比鸠鲁这个名字了，就是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呢是享乐主义的啊，有称呼他们呢叫花园哲学派，就是谈谈风花雪月的那种的学派吧啊。那么可能呢他们就认为呢世上有一些清净的地方就可以呢让人在那里享受，可能他们想象的天堂就是这样了啊，就是不过他们所希望的享受就是一些肉体上面的欢愉了啊，觉得人生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就满足了，那这个人生最重要的追求。不晓得现在的社会上面也有很多人喜欢旅游了，喜欢吃了啊，我就发现电视节目都是介绍旅游的跟吃的，而且有一定的收视率了，
对，
要不然他们不会做那么多的节目嘛。对，那有时候我看也是真的，我也特别喜欢看那些旅游节目，去到那些北欧啊，那些真的是很美的一个风景。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学派里面的所追求的。另外一个就是斯多亚派，斯多亚派呢就讲究他们要有德行，要有善行。那么行善就是他们一生当中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就要修养德行啊。介绍了两个学派了，圣经没有提到他们跟保罗怎么样的矛盾冲突啊。在那个时候，保罗跟他们争论，就觉得啊，这个是保罗讲的呢，就是另外一派了。保罗讲的就是什么奇怪胡言乱语的，就是觉得你在传说什么外邦鬼神的啊。当然他们听到的只是一部分呢，因为保罗讲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传讲耶稣复活了，那么保罗就感觉到他要把这个真理传出去啊。无论怎么样，在这些的环境里面，在满城偶像之地呢，发现我们就要努力的，也是同样的跟他们分享福音。那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保罗就被带到这个地方，就跟这些人呢就有这样讲道的机会啊。如果遇见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表达这个兴趣。不过呢，圣经记载了，他们说他们就是什么都不理的啊，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的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你左耳进来了，
右耳就出去了，
就出来了，就好像没有好好的去接受或者是笑话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生命一定呢就没有什么影响的，也不会像比利亚那些人喜欢查考或者是在生活上面实践的。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保罗落在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环境。我自己感觉到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比较发达的城市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背景，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哲学。那追求成功的时候呢，有时候不一定是在名利 财富上面的，有时候是讲到一个人生的理想的时候，他们只是说这个享受人生啊，现在的人懂得享受生活啊，在这方面呢，美食啊、旅游啊，都是可能变成了偶像。
现在的传媒也多啊，
对
啊，所以他们看电视、看新闻、看报纸呢，哇，真的乱七八糟。
而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就说了，大家一起吃饭，谁先吃啊？
那肯定是长者先。
不，手机。
手机是老大，
对不对？对不对？好奇怪，很多人就是把一桌子那个菜先用手机来拍照，然后就传
上
面，然后大家就说：“哇，这个好味道。”事实上，我就觉得这个好奇怪。那么自己还没有尝过，看见这么好漂亮的，就不过呢，这个是人生的哲学。弟兄姐妹，我想不是他们错不错，他就是人生里面。难道就是追求这些能够满足吗？还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神创造的时候是让我们活出意义来啊！这方面呢，我们就要关心到这个社会的需要。当然我们可能要懂得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生哲学的人接触。等一下呢，我们就看保罗怎么样的针对着雅典那些人的特性呢，就跟他们分享那个信息。不过我们在听下一段的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跟上一次听的诗歌一样，名字叫《传扬》。不过这个《传扬》呢，歌词的内容很特别。他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赐爱子救人脱离罪恶忧伤。”华人信徒起来，承接普世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投入普世宣教的合唱，地极知道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这首非常有意义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听。
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赐爱子救人脱离罪恶忧伤。
神啊，你的救恩在全地何其美，近处到远处，天国福音传讲宣扬。历代佳美的教宗继往开来，万民永远向你欢呼敬拜。
信徒起来，起来，承接普世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普世宣教的合唱，一起直到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信徒起来，起来，承接普世宣教的使命，向着本族，向着外邦，见证天父怜悯心肠。华人信徒起来，起来，投入普世宣教的合唱，一起直到耶路撒冷，活出基督，光照四方。
刚才一首诗歌呢，我特别的把歌词跟大家分享了，是因为呢，我们就发现保罗来到雅典，跟那些人在分享信息的时候呢，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先讲创造宇宙的神，然后就讲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的信息是有一个特质，就是他很会在生活的里头呢找切入点，他表示呢他是会对他的听众呢有多一点的了解，知道他们的一些背景呢，怎么样的一个族群，受怎么样的教育，好让他讲的信息就开始的时候就引起人注意了。那么保罗一开始就说了，哎，我来到你的城市，看见你们的城市很漂亮，还有就是很多
偶像，
偶像。但是呢，在众多的偶像里面，有一样东西很特别的，我留意到的，你们都应该也知道的，这个叫未施之神，哈，用未施之神来切入，那这个很棒，因为呢，我相信雅典人大概自以为聪明了。好，我拜神，我拜这个神，拜那个神，拜很多神以后，哎，我怕有遗漏，怎么办？哈，就给一个担保，我没有错的了啊，没有漏掉的，拜一个我还没有认识你的神，未施之神啊，未施之神就表示当地的雅典人呢，在追求在这宗教热忱上面呢是很高的，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方向，就是希望能够呢买一个保险。未施之神就是他们的保险了，就担心了我没有拜到他，他生气让我受灾受祸不好了，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保险。但是呢保罗就说，哎，你们追求认识神很好啊，保罗就告诉这个群众，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了，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保罗说，你不需要为这样的一个未施之神呢立一个怎么祭坛呢，你最重要的是从心里面来敬拜他啊。保罗就说了，他不用人手服侍啊，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面。啊，保罗就利用这个切入点呢，就把呢我们所信的神就是这样的介绍。保罗这个信息非常宝贝，他就说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他是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他讲到万族的事情了，然后呢要叫他们寻求神。那保罗在这个信息里面就继续的就是知道，就是说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呢，他是那么全能的一位神，就不是呢好像用人手手工艺啊，或者是用他们的心思来雕刻的这个金银石的那些偶像。那保罗就用一个比较很智慧的方法来指出，哎，你们拜那么多的偶像原来是走歪路了，因为如果你相信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没可能就是只是在这种金银石头里面的去呈现出来了。所以呢保罗就说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呢神并不检查，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有没有留意到保罗前面他的这些讲道，或者甚至彼得也是，他们就针对着犹太人的背景呢，叫讲很多犹太人的先祖的事情，神怎么样恩待他们，神怎么样的去带领他们。但是呢保罗对着外邦人呢就没有讲这些历史背景了，没有讲这些呢犹太人的所熟悉的这种环境，反而就让他们看见这个宇宙万物啊，这个就是看见神所创造的，然后就认知这位全能的神是怎么样的去为人类预备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他保罗告诉的当时的群众就说，你所谓的不世之神呢、啊、事实上呢就是你们其余的所认识的神都是有限的 啊，他们对自己的神明的认识就不可能包含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保罗就从神的永恒啊，神的超越这一些呢，就切入，又告诉他们有更超越的神啊。基于这个，他们不是至神事上，好像也是要向他们明白。我曾经有一次就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太多的人在他们生命里面追求很多东西，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得到一种安全感，或者是没有一种满足感，还有一个黑洞呢，好像是找不到那个东西，没有一种满足感，就是因为呢，他们还没有遇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但是神是不是很难找了？
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为什么？因为当你看见大自然里面的这种奇妙的时候，你就好像就知道了，哇，这个造物主是实在的奇妙。那我们在信仰里面也说，也可以呢，就借着大自然的奇妙呢，就跟人家分享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保罗在这里呢，就向当时的人呢，像那些自以为有学问、自以为懂得的人呢，就讲到啊，他们未识之神，就是原来是神还是照顾他的，还是要拯救他们的，还是要帮助他们的。所以保罗到最后就带回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过呢，他讲的呢就不像以前在犹太会堂里面讲的那些了。保罗在这里呢就没有用很多的这种篇幅来讲到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完完整整的就讲这个东西，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希腊人他们的需要啊。保罗就稍微简短的讲到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这个呢就是前面的人就说了，那你讲的那些奇怪的事情啊，现在保罗就说复活的事情，让他知道生命的主赐人生命。我觉得很佩服保罗在这方面，如果在我们的传福音的时候对我们的受众多一点了解的话，可能呢就有更好的果效了。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社会上面有不同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人追求的，人不知道自己所要的，如果我们多一点的了解呢就更好了。我就听说了世界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格里汉他呢以前到不同的地方做布道大会，他们说会先派一些人先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呢？做社会的调查，就研究一下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那做这些调查呢，就虽然每次格里汉讲的都是约翰福音，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在这个大的那个信息的里面呢，他就往往呢就会讲到他对这个社会的所关心的事情，就表达了他对这个社会这个城市的关心。他的受众听到的信息不是很遥远的，而是关系到他们的切身的。那这个呢，当然格里汉他们的布道团有很多的这样的资源，但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关心所在的地方，我们就多一点的关心。我们从报纸上面呢，从一些平常我们的观察里面，对我们的受众多一点的了解，那这个对传福音的工作是非常有效的。很多宣教士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说他们就是有一种道成肉身的宣教理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住在他们传福音对象的中间，对他们有更深的认识，更多的了解。那这样的用生命来见证福音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福音策略。那最后的32到34节呢，这里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呢，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离修，并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这样讲到福音的道理呢，他们起先说哎呀，这个是我要听听的，但是讲到这里呢，大家就说哎这个觉得很不合理哈，就讥诮他们。有人讥诮死里复活是不可能的啊，是无中生有的啊， 但是这个非常不理性的啊，跟我们的哲学差很远的啊，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些反对，保罗就从他们当中出去，所以保罗也是有个性的啊，就出去。不过呢当中也有信主哈，我们刚才讲了保罗怎么样在知识分子当中啊，以创造论以复活的事实作为传扬信息的中心。但愿这段经文也鼓励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多对我们的福音对象多有认识啊，为那未世之神做一个清晰完整的见证。那么我们爱传福音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但愿我们都能够多一点的了解这位人的需要。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那长华弟兄，我们鼓励内地的传道同工，在现在这个困难的传福音困难的时间呢，你可以呢稍微避开第一线第二线的城市，去那个比较没文化水平没有这么高也没有这么迷信的地方传福音，你就会容易看见更好的效果。
我相信人如果骄傲的话就很难接受信仰的，这个骄傲当然就因为自己的学问啊，自己社会地位了哈。所以这些卢牧师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关心不同的人，可能一些弱势团体，当我们向他们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产生的反应是更好。当然这个爱从神而来，也我们大家爱去把福音传扬出去，求神帮助我们，也谢谢大家能够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彼此的勉励，好好的去传扬福音。好了，就说到这里，跟你说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们谦卑屈膝。